我觉得大家，我不知道这本书也应该刚是引起比较引起争议的一本书，对吗？《Psychology and Christianity: Five Views》。那这本书就是在整个心理学整个的圣经辅导界引起争议的一个原因，其实它就是提出了一个整合辅导和圣经辅导的一个，其实他说有五种观点，其实无非就是这两大阵营的一个对抗。那我们选择圣经辅导的，我觉得初衷非常简单，就是圣经是真理，圣经是无误的真理，圣经是关于我们救恩全备的真理。当我们再把圣经去高举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偏差的。所以当这个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去当把一些心理学当中的一些技术运用到我们的辅导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走到了整合这条路上？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没有走到整合的这条路上。我觉得大家对整合的这个概念还需要再深一点。整合并不只是技术层面的运用，整合是它对于人性、对于问题、对于如何解决、对于解决的目的、解决的意义，这种更深层次的这种真理性的辩论的一种妥协。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当我们谈整合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我把那个表拿过来了，我就整合了，或者并不是说我采用系统脱敏的方式，我就整合了。我在美南商学院读书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有过心理学的背景，我问我的教授，我说心理学当中经常会用角色扮演这一个部分。那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心理辅导当中，我们用角色扮演，我们是不是就整合了？我的教授说，每一个我们所使用的技术都要放在神的真理之下去辨别。如果它与神的真理没有明显的差别，没有明显的相违背的地方我们可以拿来使用。但是如果它的理论假设本身就是建立在错误的人性观、错误的救赎观、错误的问题观、错误的治疗的目的和错误的治疗的意义的基础上，我们最好就不要去用了。比如说，有一些技术我们可以用，有些技术我们不能用。我们来举个例子，自由联想我们不能用，释梦我们不能用，家庭系统排列我们不能用。这三个我给大家一解释，我们就非常清楚了。释梦就是我们要去解释一个人的梦，那这个梦大部分是从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那边来的，当然也包括荣格。梦是我们潜意识里欲望得不到释放，然后在梦境当中，就是我们的意识的监督那个力降下去之后，潜意识以一种异化的方式把我们的欲望表现出来。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大家就能知道。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读一下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那他当中说，所有跟直和棍子相关的，我们要把它解释为是我很直白的讲啊，就解释为是男性的生殖器。所有跟跌落感、跟坠落、跟飞相关的，其实就是我们在梦中所体验的一种性的高潮。当基督徒我们听到这样理论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没有办法去认可这样的话。尤其圣经明显的说了，多梦多以言，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耶和华。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技术不能用，就是因为它背后的理论假设和圣经有了明显的冲突。这是第一个不能用的。第二个不能用的，自由联想。什么是自由联想？也是精神分析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让你躺在一个椅子上。你顺着你的，把你的注意力放到最低，你顺着你脑海当中所蹦出的所有的第一个想到的词蹦出来。当躺在那边，你的所有的警惕、所有的自我防御机制全部都放下来，你完全放松的时候，治疗师坐在你的后面，然后你就蹦出来你的想法的第一，他就第一个词，然后你根据这个词来去联想到他以前的经历，联想到他现在所面对的一些问题、一些心理障碍。我们能不能认可这样的治疗技术？我觉得这样治疗技术的理论背景，释放压抑在我们潜意识之下所有的欲望和想法，然后把这些东西释放出来，我们就可以达到一种自我修正，或者用心理学术语讲叫顿悟。但是 圣经明明说你要谨守保守，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圣经中说你要制服你心，制服己心。所以这些概念让我没有办法说，我要在辅导过程当中让你躺在那边，把你潜意识里面所有的想法全讲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对你有帮助的，这个我们不能用。然后第三个不能用的是家庭系统排列，这是近些年来非常流行的一个家庭治疗的方法。它坦白来讲，它跟我们以前听到的招鬼和通灵是一样的。怎么说呢？就是当他在做家庭系统排列的时候，他会把那个缺席的人比如说比如说几个椅子，在场的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家人，那个缺席的人找另一个学员来扮演，因为他们可能这个缺席的人就是去世的人，或者是已经出走的人，离家出走，就是很长时间都不在家，但是对这个家庭造成了影响，于是他们就要家人坐在一些椅子上，把这个缺席的人找一个学员来代替。当然在之前家人要告诉这个扮演缺席的人的这个学员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这个人的特征是什么，这个人和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然后让他在那个过程当中扮演这个缺席的人。你会发现这个过程非常像通灵，非常像交鬼，因为到最后经常有的一个情况就是连治疗师都很诧异震惊，就是这个缺席的人，所谓扮演缺席的人，在那个家庭系统排列的过程当中跳到那个圈子里的时候，他可以讲出一些早期那些家人完全没有讲的细节，甚至连声音都模仿的非常的像，整个的那个状态就完全像那个人进到了他的里面。所以这个家庭系统排列在后期也被很多所谓心理学界所抵制，或者是非常的警惕。那这个我们就根本没有办法去设计，所以我谈的是只是几个部分。那什么可以用？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认知作业，我觉得它跟我们心意更新的主题是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主题是可以对接的，是不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放松训练，我觉得放松训练就是你坐在那边，你深呼吸，你去深呼吸，然后让自己借着深呼吸让自己的血氧含量提高，借着深呼吸放慢自己的那个心跳频率，借着深呼吸可以去调整你的整个的一个身体的机能情况。我觉得这个我们似乎在圣经当中找不到，就是不让我们呼吸的，或者不让我们放松的一种状态。那躺在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难道不是一种非常放松的一种状态？当我们在思想与神亲密的时候，你整个的状态也是非常的放松的。所以我觉得需要的不是我们一棒子全部都打跑，我们为了不融合，我们拒绝任何心理学的名词、心理学的说法，甚至我们连认知都不讲，我们行为也不讲，我们情绪也不讲，这些他们用的词我们都不讲。你会发现我们只是把我们的圈子缩得越来越窄，我们最后全部都只能运用一些中世纪的语言去跟他们交流。但另一方面就是融合，我不单接受他的技术，我更接受他背后的理论假设。比如说我认为梦就是潜意识通过欲望通在潜意识里面的反应，我认为我就是需要让我放掉我所有对我心的警戒，让我的心自由的抒发。我甚至认为我需要通过通灵和交鬼来让我的家人得到释放。这是一种融合，就是把错误的人观、错误的问题观、错误的解决方法和错误的治疗目的完全融入到这个方法当中。这是一个不是中性的，这是一个非常有取向性的一个治疗方法。那这边呢，是我们通过圣经检验，通过神的真理检验，发现没有与圣经相违背的部分，我们拿来去用。这些东西也不是心理学创造的。事实上当我们再去读的时候，我最近在翻译奥古斯丁的圣经诗篇注释，但我在看奥古斯丁诗篇注释的时候，你会发现诗篇是一个包含着人类所有情感的部分，对不对？当我们在看诗篇的时候，奥古斯丁整个的诗篇注释有很多心理学术语。我不是说他完全就是讲现代心理学的这些话，比如说什么 习得性无助啊什么，但那个概念是在的。也就是说，我们早就在我们的教会传统里面有许许多多我们现在可以拿来去使用的东西，只不过心理学把它理论化了，并且发表在一些书和期刊文章上，我们就觉得那是他的，但其实那根本不是他的。当我们有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在辅导，因为圣经当中无数次的说你们要彼此劝解，彼此辅导。所以 Jean Adams 一开始就提出了努直达，一个希腊语，就是告诉我们要彼此辅导，彼此劝解。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好，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吸纳的一些心理学的技术，甚至不能用吸纳，我们都没有去吸纳，我们只是去赎回了一些我们可以用的技术，或者当我们看到他们在用一些技术的时候，我们以圣经的真理，完备的真理，系统详尽的去剖析过之后，确认它可以拿来用，这种方法我觉得不是融合，是一种取纳了它的，接纳了它的背后错误的人论，错误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观点。但难点在哪里，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以后在做圣经辅导，尤其是在国内做圣经辅导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有没有具备批判的能力，我们对圣经话语的熟悉程度，我们对系统神学的熟悉程度，我们对甚至对圣经学，甚至对教会历史，甚至对教牧辅导这所有的知识的掌握程度，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就是我们对我们对手，我们对那个敌人的了解程度。弟兄姊妹，我不是在标榜我的背景，但心理学受教育的背景确实让我更可以去分辨心理学当中的一些错谬。当我在上海师范大学读心理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虽然作为基督徒，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分辨的清楚。但到美国读了圣经辅导之后，我觉得这两个概念一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恍然大悟，哦，他错的是那个点。他并不是说他不用圣经他就错了，或者是他看似用了一个词是圣经没有的他就错了，而是你可以去剖析到他理论背后的那些核心概念的错误点。就比如说 CBT，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跟圣经融合，就是他调整认知的内容跟圣经不一样，他调整认知的目的跟圣经不一样，他调整认知的最关键的核心信念这个概念跟圣经不一样。所以我可以去批判他，我不但可以批判认知行为疗法，我也可以批判精神分析，我也可以批判现在非常流行的叫做意义治疗 Logotherapy， 我也可以批判家庭治疗。当任何一个所谓的经典心理流派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击到他的痛处，就是打折打到他的七寸。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难点，就是我们要提升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了解我们的对手他在讲什么，他到底错在哪里。我不知道大家对奥古斯丁了不了解，我当然最近翻译他的书，我需要对他的整个人的背景有一个了解。我觉得他那个时候需要面对的是摩尼教和亚流主义这两个异端，在当时整个的罗马社会是非常流行的，尤其是在一些高端的一些高层的一些人士当中，一些官员政府官员当中。奥古斯丁为了抨击他们或者是批判他们，他非常了解他们在讲什么。他甚至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做了9年的摩尼教的教徒，他非常知道摩尼教内部是什么样的。但是 当他了解圣经之后，当他重新归信基督之后，他能够攻击到的那个摩尼教的那个痛处是其他任何人没有办法攻击到的。所以第二个我觉得我们需要提升的，不是以一种我要接纳你，我要学习你，我要跟随你的角度来去学习一些了解一些心理学的，或者现代辅导学存在主义的人本主义的这些，我不是要学习和效法你，我需要知道我怎么更有智慧的去回心意你，去回应你。我觉得这是第二个难点。第三个难点我觉得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个难点。我觉得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内卷，我知道这个词非常的流行最近。内卷其实我觉得就是消耗内部的力量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上。我觉得中国教会 在我们接触到圣经辅导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甚至还没有了解圣经辅导的核心内涵是什么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一场无硝烟的战争。我们已经开始了一场自我辩论，我们已经开始了一场内耗，我们开始去讨论什么是融合主义，什么是 Christian psychology， 什么是different expanding levels， 我们开始讨论什么是 biblical counseling， 我们已经开始讨论到底要跟 ACBC 还是要跟 ABC， 还是要跟，我们已经开始了一场自我消耗，就是我们在前两个部分还没有做到扎实的基础上，已经开始了第三个部分。所以我个人的建议，直到现在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要求，就是我觉得我不要太多的涉及到这个讨论当中。我觉得我现在要学的东西还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不管是圣经的部分、神学的部分，或者是心理学的部分，以及日新月异的心理学的部分，我都觉得我需要去了解更多，这样我才能在这两者之间在圣经辅导的这一部分站稳脚跟，并且能够很有智慧的去回应每一个所谓的突然流行起来的一种疗法。所以我也鼓励我们的 CFM， 我们所有的学员，鼓励我们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在我们有限的精力的基础上，去多在这两个部分去扎根，一个是圣经的知识，神学的知识，一个是去多了解一些多看一些，最好如果大家自己没有分辨的能力，或者是我们初期刚开始，多看一些我们所信任的神学家，或者是我们所信任的圣经咨询的学者，他们对于这些观点，对于这些流派的一些抨击或者是批判，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的根扎的越稳，走的可以越远。那所以回到那个问题，我认为在详尽的去根据圣经批判剖析和判定之后，我们去用一些方法，我觉得不是融合主义。我不知道有没有分享的清楚。